玩完新中式服装狂卖7亿，退货 80%， 国潮泡沫崩了，新中式神话一夜破灭，曾经让全网年轻人上头，让工厂机器24小时冒烟生产的新中式服装正在经历一场雪崩式的大撤退。如果你还以为身上那件绣着盘扣印着纹样的新中式外套是品味和流量的象征，那你可能已经成了这轮国潮泡沫中最鲜嫩的那茬韭菜。数据不会说谎，这个号称万物皆可新中式，市场规模高达9500亿元的超级风口正露出它狰狞的另一面，在某些头部直播间和电商平台，火爆的新中式服装退货率惊人，每卖出10件就有8件被塞回快递盒，原路退回。工厂老板前一天还在朋友圈庆祝订单清空，机器冒烟，第二天整个仓库就被雪花般的退货包裹淹到屋顶，欲哭无泪。就在前两个月，线上马面裙销售额狂卖近7亿，同比暴涨超过 560%。 然而这辉煌战绩的背后，却是无数消费者穿上秒变酒店服务员，同时问我是不是把奶奶的窗帘布披身上了的血泪吐槽和疯狂退款。从全网热捧到全网群嘲，从审美天花板到灾难现场代名词，新中式这股风怎么刚刮起来就有点要熄火的意思？这不禁让人灵魂拷问，这场以文化自信为名席卷全民的时尚狂欢，究竟是真风口，还是一场精心策划收割智商税的流量骗局？那些让无数工厂才冒烟，让主播喊哑嗓子的爆款，为什么最终都堆在了消费者的退货仓库里？新中式的崛起故事简直像一部娱乐圈的爽文大女主剧本，出身小众，备受冷眼，却因一次偶然事件获得惊天流量，从此逆天改命，火遍全网，身价暴涨。她的前身是那个圈子极小，规矩极多，出门可能被围观指点的汉服，很长一段时间汉服只是部分硬核爱好者在公园漫展等特定场合的战袍，形制考究，穿戴复杂，与日常通勤逛街吃饭的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真正的命运转折点发生在2022年夏天，某国际顶级奢侈品牌在其早秋系列中发布了一条标价 2.9 万元的黑色褶皱裙，被眼尖的网友发现其设计与中国传统马面裙几乎一模一样，却在其宣传中只字未提中国文化渊源，抄袭争议瞬间引爆全网，点燃了国民内心深处的文化保护与尊严情绪。紧接着一群中国留学生身穿华丽马面裙，勇敢地站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的那家奢侈品旗舰店前举行和平抗议，相关照片和视频传回国内社交媒体，如同投下一颗深水炸弹，保卫我们自己的传统服饰迅速从一个小众话题升级为一场全民参与的文化自觉运动。流量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速度疯狂涌向这个古老而沉寂的品类。几乎在同一时间，社交媒体上的顶级明星和网红们敏锐地嗅到了这股风向，开始充当最卖力最有效的人肉种草机。倪妮医生水墨竹叶提花旗袍现身电影节，清冷高级杨幂机场私服频繁出现，盘扣外套与牛仔混搭又飒又美，赵露思、白露等新生代小花在热门综艺和日常 vlog 中将改良旗袍马面裙穿出甜美灵动感，他们展示的不再是博物馆里严肃的文物复刻，而是经过巧妙解构与重塑更贴合现代审美与生活节奏的新中式。核心秘诀就是去仪式化和强日常化，一件融合了立领、斜襟和暗纹提花元素的西装外套，下身搭配一条简单的直筒牛仔裤就能时髦出门，一条绣有精美缠枝莲纹样的马面裙，上半身只需要一件纯色针织衫或 T 恤就能完成古今混搭。这精准地击中了年轻一代的心理，原来有文化底蕴和很时尚潮流不仅可以共存，还能如此毫不费力地彰显个性、文化情绪、供应链基础、顶流带货，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股力量汇聚，新中式彻底爆炸，完成了从小众圈层到大众市场的惊天一跃。小红书上新中式相关笔记一年内 增长超过 390%， 互动总量暴涨 188%， 成为平台最强流量密码之一。在杭州最大的服装批发集散地四季青市场，嗅觉敏锐的档口老板们早已全面转向新中式风格的服装，占据了全场 80% 以上的摊位。每天清晨拿货的买手们要靠抢才能拿到最新爆款，这股风暴早已超越服装本身，呈现出万物皆可新中式的魔幻景象。新中式茶饮、新中式糕点、新中式家居，甚至新中式婚礼，一个巨大的涵盖生活方方面面的东方美学消费市场被强行打开。而最激动人心、最具象的财富神话发生在山东曹县，这个曾经以棺材出口和平价汉服闻名全国的县城，一夜之间加冕为宇宙马面群中心。在春节前后，曹县的大小服装工厂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疯狂状态，所有机器24小时连轴运转，工人两班倒，布料运输车排成长龙，老板们说机器都快踩得冒火星子了。仅仅俩月，曹县产的马面裙线上销售额就逼近7亿元，同比增幅超过 560%。 巨大的财富效应让所有旁观者眼红心跳，原本做窗帘布、沙发布的纺织厂连夜改装设备，开始生产马面裙的提花面料。一些与服装毫不相干的商家，比如卖电子产品的、做水果批发的，也试图通过贴牌代工的方式挤进这条拥挤的赛道。一时间，新中式三个字成了点石成金、稳赚不赔的财富密码。历史的规律一再证明，当所有人和资源都疯狂涌向一个看似遍地黄金的领域时，往往就是泡沫被吹到最大、即将破裂的前夜。新中式赛道的热度攀升得有多疯狂，其内部腐败和乱象滋生的就有多迅速。潮水尚未真正退去，水下的裸泳者和垃圾已经浮出水面，令人触目惊心。第一宗罪，是人是鬼都来做新中式，文化惨案和设计灾难层出不穷，行业门槛在热钱面前形同虚设，大量蜂拥而入的厂家和品牌对传统服饰文化一知半解，甚至一窍不通，仅凭一腔捞钱热血就敢开工生产，闹出大量让人啼笑皆非又深感愤怒的文化事故。传统服饰形制中讲究扣子为单数，寓意吉祥，双数扣子则通常用于特殊场合，但市面上充斥着大量用了偶数扣子的新中式上衣，消费者不明就里的买来当作日常甚至喜庆场合穿着，实则犯了文化忌讳。更为离谱和不可原谅的是左衽与右衽问题。在汉族传统服饰体系中，右衽前襟向左眼是生者的日常穿法，而左衽前襟向右眼历史上多为侍者装殓之用。然而不少粗制滥造的新中式上衣竟然出现了左衽设计，这已不是审美问题，而是触及文化底线的情感伤害。连拥有顶级选品团队的头部主播李佳琦直播间也曾再次翻车，其带货的一款新中式上衣被无数网友弹幕刷屏，指责为兽医样式，最终不得不下架处理。消费者怀揣着对传统文化的敬意和认同感打开钱包，结果可能花钱买回了不吉利和晦气。这种巨大的心理背叛感是任何营销话术都无法弥补的。第二宗罪，疯狂抄袭、低成本打版、预制菜式生产彻底扼杀行业原创灵魂。新中式设计的真正魅力与灵魂在于对传统元素的创新性转移与现代语境下的巧妙融合，但绝大多数投机入局者脑子里根本没有设计二字，只有复制和快钱。他们所谓的设计部工作流程就是从社交媒体上扒下倪妮、杨幂等明星网红的上身图，或者直接盗取原创品牌店铺的详情页图片，找个打版师傅进行最低限度的规避版权风险的修改，然后火速联系工厂下单生产，赶上流量末班车，其结果就是你在淘宝、抖音、拼多多等不同平台、不同店铺里会看到无数件长得一模一样的爆款改良旗袍、马面裙，区别可能仅在于绣花线的颜色深浅，或者领口多一颗少一颗塑料盘扣。这种预制菜式的服装生产模式导致整个市场产品陷入严重的 令人绝望的同质化泥潭，真正有想法、有审美的独立设计师或原创品牌，花费数月时间研读史料、设计纹样、调试版型，寻找优质面料开发出的新品，一经上市，不到一周就会被山寨仿版包围，并以不到正品三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的价格倾销。劣币以惊人的效率驱逐良币，愿意静下心来钻研文化和设计的商家被逼到绝路，要么同流合污加入抄袭大军，要么惨淡离场。第三宗罪，面料偷梁换柱，以次充好，30元化纤布敢冒充3000元非遗送锦。新中式服装所承诺的那种高级感、文化感和独特韵味，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面料的质感。真正的宋锦、香云纱、花罗等非遗面料或高级真丝，工艺极其复杂，生产周期漫长，价格自然昂贵。于是偷工减料和概念混淆成了行业内心照不宣的降本增效潜规则。商品标题和详情页赫然写着重磅宋锦，你收到手的可能只是普通的化纤仿真丝印花布，宣称是非遗香云纱，其实不过是普通棉布或涤纶布涂了一层仿梁属梁的涂料，毫无真正的香云纱那般透气柔韧、色泽内敛的灵魂。真正的宋锦，光泽温润如玉，纹理凹凸立体，图案精细如画，会随着穿着者的活动和光线的流转而产生微妙的光泽变化。而廉价的化纤仿品，颜色呆滞死板，印花模糊，手感僵硬粗糙，下水洗一次就可能出现严重褪色、起球甚至勾丝，所谓的东方神韵和高级感在第一次洗涤后便荡然无存，消费者支付了轻奢甚至更高的价格，满怀期待，等来的却是地摊货级别的品质和一眼假的粗糙感。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和上当受骗感直接转化为了手指在 APP 上毫不犹豫的仅退款或退货退款操作，共同堆砌起了那触目惊心的 80% 退货率。新中式之所以能让人迅速上头，本质上是因为它向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兜售了一个无比诱人的美梦。你无需付出奢侈品的价格，也无需具备专家的知识，就能轻松获得一种带有高级文化标签和独特审美韵味的个人形象。然而当美梦醒来，消费者拿着计算器仔细算了一笔经济账和体验账后，才发现这可能是年度最不划算、最令人沮丧的一笔消费。首先是价格与价值的严重背离与扭曲，一件做工普通、走线粗糙、面料为廉价化纤的机绣马面裙，只要贴上新中式、国风的标签，在直播间的气氛烘托下，就敢理直气壮的标价三四百元甚至更高。一件材质是普通聚酯纤维，定着几颗塑料盘扣的设计师敢上衣，定价轻松超越 Zara、优衣库等快时尚品牌同类产品数倍。然而他们的实际生产成本可能仅为最终售价的零头，这中间巨额的溢价部分，你买到的真的是文化附加值吗？不，更多时候你买到的只是商家通过精美图片、氛围感视频和网红话术共同炮制出来的情绪价值泡沫和身份认同幻觉，一旦实物到手，泡沫瞬间破裂。其次是令人望而却步的超高穿着成本与维护成本，堪称一次性的美丽。即便你足够幸运买到了货真价实采用真丝或非遗面料的衣服，接下来的保养过程也足以让大部分人崩溃。真正的桑蚕丝、宋锦、香云纱等天然材质娇贵无比，绝大多数要求专业干洗，日常穿着需极度小心避免钩刮和污渍，而且每一次洗涤即便是干洗都是对其独特光泽、挺阔度和鲜艳度的永久性损耗。这意味着你花一两千甚至更贵价格买来的战袍可能穿不了几次，就会因为不可避免的日常损耗而显得旧旧的，失去初见时的经验，性价比极低。而对于那些占据市场主流的纺织化纤面料，其耐久度和品质更是一场灾难，可能遭遇机洗一次就严重变形、缩水、印花碎裂的惨剧彻底报废。最致命、最核心的一击在于新中式服装极其挑人，对普通人的大众身材极不友好， 甚至充满身材羞辱，仔细审视社交媒体上那些让你瞬间心动、疯狂点击、收藏和下单的新中式美图，其中的主角无一例外都符合高、白、瘦、薄、直角肩、天鹅颈的极端审美标准。新中式服装为了营造所谓的飘逸感、松弛感和仙气，普遍采用宽松 H 型或 A 型的模糊廓形设计，这种设计需要非常扁瘦骨感的身材来支撑和驾驭，才能穿出空灵的效果。而现实世界中绝大多数普通消费者的身材是圆身微胖，脖子不够修长，肩膀不够平薄，存在小肚子和胯宽，一旦穿上宽松的版型，立刻变成韵味十足的麻袋，严丝合缝的立领让短脖子窒息并消失，胸前的盘扣和刺绣装饰在丰满的身材上会显得无比臃肿和拥挤。所谓的新中式氛围感和清冷气质，在普通人身上会瞬间塌方为虎背熊腰。水桶身材和乡村企业家的视觉灾难现场，花费数百甚至上千元买来的不是自信和愉悦，而是对自身身材的又一重残酷审视和打击。巨大的失望之下，退货成了唯一理性且情绪化的选择。新中式眼前所遭遇的困境、质疑与信任危机，几乎完美复刻了所有网红爆品的宿命轨迹，凭借社会情绪和流量红利火箭般蹿升，又因产品内核空心化、体验极度糟糕而光速坠落，最终被消费者用脚投票无情抛弃。它会不会重蹈自热火锅等昔日顶流的覆辙，在短暂的喧嚣后迅速滑向超市积灰货架的角落，成为下一个被遗忘的时代眼泪？新中式这场跌宕起伏的商业大戏，上半场是全民文化情绪与社交平台流量合谋的胜利，而下半场则必然是产品品质、诚信经营与用户体验的残酷检验。当消费者为文化认同和美学溢价而买单的热情，被一次次粗制滥造的仿冒品、荒诞不经的设计错误和糟心透顶的穿着体验消耗殆尽，透支干净时，这个看似庞大的市场必将迎来一场冷酷无情的清算。雪崩之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最终击垮新中式市场信心的，从来不是消费者善变的口味，而是整个产业链条上，从面料商、生产厂到品牌方、带货主播，集体性的急功近利、诚信缺失和对文化的轻慢态度所共同酿成的摆烂狂欢。说到底，衣服是要穿在人身上，走到阳光下的，舒不舒服、美不美、得体不得体，自己一眼便知，外人一览无余，依靠信息不对称、滤镜美学和情绪煽动骗来的惊人销售额，终究会化作堆积如山、无处消化的退货包裹，最终压垮那些只想追风却从未想过如何造风的投机者。新中式需要的从来不是更多打着传统旗号、实为工业化流水线产出的文化预制菜，它迫切需要一场真正尊重传统深厚底蕴，同时真心尊重当代消费者需求与感受的现代美学革命。否则，当国潮热风退去，裸泳者现形，国潮变国潮，这阵曾经席卷一切的风恐怕真的离凉凉不远了，留给这个行业的时间或许已经不多了。